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欢迎您一起来上造就门徒培训课程建造课程的第一期。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灵性方面的建造，一个是品格的建造课程。灵性课程由我来担任，然后品格建造由我还有金奴牧师一起要跟你们分享。我们这个第一期的课程的主线是着重于心意更新的方面。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想法需要更新，不然的话，我们所走的方向如果跟以前是一样的，没有新的方向，没有新的价值观，那走起来我们就会迷茫，而且很辛苦的。所以这一次我们着重在我们的心意更新的方面，那以后再跟上来的几期就有不同的方向。首先我们的第一课就是人生的蓝图。你记得小时候刚上小学的时候就要开始学写字体，当我们写我们的中国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重复那些笔画，一直重复那些笔画，让我们熟悉之后呢，这个字就会有一个样子出来。当你在考试的时候突然间忘记这个字怎么写的，你一定会绞尽你的心思去想，我那个字的图案，那个字的样子长的是什么样子，然后就会在那里试着横的、直的、撇的这样子把它写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学东西总是有它的一个图像，一个蓝图。同样的，就像建房子一样，一栋房子要被建起来之前，一定会有它的这个工程的蓝图，还有它里面格局的蓝图。如此，建的人才有办法把它建起来。同样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到底要完成怎么样的人生呢？事实上，神也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他对我们已经设计了蓝图。诗篇139篇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接下来作者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每一个人在母腹里面还没有成形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我们的日子写在他的册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人的人生他都有他的计划。首先他先认识的你，他看到了你，连你还没有出生他就已经知道你。甚至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有一个在爱里，或者是因着爱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段话不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成形的时候，甚至告诉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着爱或在爱里没有瑕疵。所以神造人，对于人是有他自己的蓝图的。所以我们这被造的人，如果能够活出神所定的蓝图，就像一个建筑的人可以把工程师所设计的蓝图建出来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一栋房子的功能一切就完成了。同样的，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如果可以活出神所为我们定下所描绘的人生蓝图的话，你就会享受在其中，你自然就很满足。为什么很多人在世上怎么找都找不到真正的满足？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喜乐，因为实在是出了轨，出了神给我们这个蓝图的轨道，我们离神要给我们那美好的蓝图太远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而且是所喜悦的。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不要怕走在神的心意上面，神的心意是因着爱。刚才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因着爱我们，所以当我们要完成神所给我们所拣选着人生的蓝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神的爱。我们之所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的生命要进入完成这神所喜悦的生命的蓝图，你的起点就是从救恩开始，也是因为神的爱。那么在今天我们的人生的蓝图里面，你可以从图上看到，我们有一个起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最高点，生命的最高点，到底神要我们达到什么样的地步，让我们可以完全的让这个生命可以展现出来，合神的心意，也是让我们享受。那从这个起点到最高点呢，会关系到我们的转折点。转折点就是说，你的选择，你决定要向左向右，要这样子要那样子，要等，或者是你要马上做，这一些都在决定你的转折点。我之所以用点来形容这个生命的蓝图，是因为点跟点之间就成为一线，就会产生一个方向，然后线的组合就成为一个平面，线的组合会成为一个完成图。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起点就是救恩，神他是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提供给我们一个生命蓝图的起点，就是靠着耶稣得救，成为他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之后，我们就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走出这样的生命的蓝图。然后在我们的转折点当中，我们会连成一些方向，最后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要让我们达成，就是完成生命的最高点，爱。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蓝图里面在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生命的中心点。什么叫中心点？就像你画一个圈，它会有一个中间的圆心，因为有那个心你才能画出一个圈一样。你所有生命里面的言行举止，你所要做的，你所爱的，你所想的，就是以敬拜神、荣耀神为一个中心点。所以你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这个蓝图，它的起点是救恩，它的转折点是信靠顺服，它要达到一个最高点，爱。所有你生命的，不管向哪一个方向，在哪一个年纪，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为了敬拜神，为了让神得到荣耀。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些点的一些有关经节。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特色，基本上我们是以圣经里面为根据，就是说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圣经，由圣经里面的经节，然后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来洁净我们，因为神的道是有能力的，他可以洁净我们，分别我们为圣，好让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面。首先我们看到救恩，我们都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我们在要不要相信耶稣，要不要接受耶稣这个关卡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一定是耶稣吗？一定是这样子才能够得救吗？难道别的宗教、别的方法、别人的说法、主义、想法都不对吗？一个耶稣的门徒一定有这种定见，这种很坚定的一个信念，就是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你的起点，你的生命蓝图要完成这个蓝图的起点，你起点错了，你起点走歪了，你就不可能完成这个蓝图。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所看到约翰福音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自己说的。然后使徒行传里面使徒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我们起点的一个关键，一个入门。一方面耶稣已经自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不要走别的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一方面使徒门徒们见证说没有别的名。或许有人问你说，你们怎么那么自大？你们怎么老是说只有你们才能够得救，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够上天堂？因为他不明白神的爱。事实上本来是无门的，本来是绝望的，本来是一个死巷，你走不出路来的。现在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焦点不要只放在为什么只有这条路，因为那是神自己的本意。我们应该说感谢神还帮我们开了一条路，我感谢神只有一条路，不然的话我可能也很难选择。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要请同学们想一想，你有没有心里面有两个意思？意思是说呢，你以前读了一些哲学或有一些观念，你觉得他们也很好啊，我今天信了耶稣了，可是我觉得其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也不错啊，为什么要排斥别人呢？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的起点会有问题。记得你的起点只有一个，只有耶稣，借着耶稣你才可能有这个救恩的起点，开始建造你的生命的蓝图。刚才我已经讲过，我们有一个最高点，这是我们的理想。当我们要起跑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知道我们跑向哪里，我们的终点在哪里。那我们的终点就是爱。因为耶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爱的成全的一个标准是天父的爱。如果你往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以前一看，你就看到耶稣讲的就是爱。事实上在爱的最后的里程就是爱你的敌人，为你的敌人祝福，而且为他祷告。所以我说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跟着耶稣走到最后，就像跟到十字架前面一样，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为什么面对敌人？因为他常常伤害我们，这个敌人是要攻击我们的。一样的，耶稣带我们走到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赦免是爱的一个行动表现。一样的，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学做门徒，我们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最高点，我们要达到，我们要迈向那个标杆，那就是爱。我们要爱得像父的爱一样，没有条件的，牺牲的，纯洁的，在那里面一点都没有杂质，而且是可以饶恕的。当你达到了这个最高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你是那么的享受，你里面是那么的丰盛，你的资源那么的丰富，可以给，可以包容，可以遮掩别人的过错，可以赦免别人所伤害你，所错待你，所让你得到亏损的。如果到这个地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就很自由了，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干扰你了。基督徒的人生没有终点，因为我们是在永恒里面，可是我们有一个最高点， 这是神要在世上建造我们的一个蓝图的一个标准，让我们有爱。我们想一想圣经里面的一些前人，像约瑟，如果以平常的戏剧来演约瑟的生命的过程的话，我想看戏的人看到他当宰相的时候都很痛快，然后我们都很想等着看他的那些哥哥们如何被约瑟来处罚。坏人遭报，好人能够发达，这是一般人看戏的一种心态。可是神对人生的这个蓝图的这个最高点的要求不是这样子，并不是约瑟到了他当了宰相就是最高点。如果约瑟的人生的最高点是在当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话，那一点早就没了，已经过去了。约瑟生命的最高点是什么？他面对他的兄弟，面对他那些害他要杀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意思本来是不好的，可是神让他们成为好的。这个就是生命的最高点。浪子的爸爸等在家的门口，每一天望着儿子回来，当儿子落魄的回来，脏兮兮的，一文不值的回来的时候，这个爸爸迎向前去，抱他亲他，并且恢复他儿子的这个位置。这是什么？这是爱。过去的那些浪荡，他怎么样忤逆爸爸，拿着财产出去，这一些爸爸全不计较。所以在在的都在告诉我们，就是爱。起点是因为神的爱，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把他独一的唯一自己所生的儿子给我们，救这些我们被造的儿女们。当然起点是爱，最高点也应该是爱。所以保罗这样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之前，论到爱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在解释，把爱解释得很深刻，非常的深入之前，他提醒我们，即使你有那么大的能力，即使你把所有的都拿去行善，如果没有爱，换句话说，你可以有能力，你或许有很大的能力，但是有可能你里面没有爱。即使你拿着所有的你的钱去周济穷人，看起来好像很有爱心，可是也有可能里面的动机不是爱。若没有爱，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就不算什么。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蓝图里面给我们建造的，就像那个屋顶一样，是我们的最高点。我们从起点救恩，因着神的爱，耶稣基督，我们开始了，然后我们要走向完成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最高点。这个当中有一些关键的转折点，其中就是信靠跟顺服。当神造人之后，人用神所给的自由意志选择不听神的话，现在我们要走回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意志来选择依靠而且顺服神自己的心意跟他的话。箴言里面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告诉我们，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救恩的起点，就像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也不能见神的国。当我们谈到转折点的信靠顺服的时候，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人非有信，如果你不信靠神的话，是不能得神的喜悦的，不能讨神的欢心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醒，在圣经里面的绝对条件缺一不可，不要以为神会因着你降低他的标准，不要以为神会同情你的境况，他所绝对的要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人不重生，不从圣灵而生，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的，不可能进入见到神的国。人若没有信心，人若不相信，对神没有信靠的话，那就不可能让神喜悦。这里的信已经不是在指得救的信心了，而是我们每一天跟随神，我们听神的话语，靠着神生活的一种信心。就像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信心是每一天，就像我们在呼吸氧气一样。一个神的儿女，一个被称为义的人，每一天都要因着信心才能够活下去。我们离不了对神的信心。刚才我说过，就像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你需要呼吸氧气一样。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由信以至于信。你有得救的信心，你相信神，相信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之后，接下来你就要每一天紧紧靠着神，听他的话，相信他，依靠他。因为我们本于他，所以我们就要依靠他，最后我们也要归属他，我们归于他。所以你还有什么别的可以依靠的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喜欢唱一首歌，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就是这样。基督徒门徒，耶稣的门徒的生活，就是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别无可靠。而且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的，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或许你说，没有啊，我还是做得很好。当然你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认为你自己就够了，那这样你所走出来的路径就不是门徒的路径了。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在这里我们看到箴言第三章五到七节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什么叫专心仰赖神？就是不靠自己的聪明。刚才我们说过，一人因信得生，凭着信心在走这条道路，在完成人生的这些过程。那你可以信他，也可以说我只依靠我自己。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首先当然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有智慧，而且告诉我们，凡事都要认定他。你生命的方向在于你的选择，你用什么样的决定来走前面的道路，就看你是靠自己还是靠着神。什么叫靠着神？你需要寻求，你需要等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必指引你的路。你有没有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认定他呢？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放在你的跟他商量或寻求他、询问他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呢？还是你找的是专家，你找的是那些你要找的人？你说你信了神，你靠他，那你有认定他吗？就像你的孩子 如果一天到晚跑到隔壁去吃人家的餐饭的话，中午也不回来吃，晚上也不回来吃，甚至睡觉也不回来睡的话，那你说他是你的孩子吗？或许名义上是，可他的心已经归属到隔壁去了。同样的，如果你说你信了神，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你就应该跟耶稣一样，跟他学来信靠我们的天父。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他什么都寻求父的心意，他去祷告，去寻求，而且靠着主，靠着神来完成神迹。没有一件事情耶稣说是我自己做的，他说是我天上的父所做的，他只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一个耶稣的门徒一样的，我们要走信靠而且是专心仰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认定你的神，而且你相信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当中可能会跟你所要的、你所想的有一些出入，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意志就要工作了。怎么工作呢？你需要顺服。信靠跟顺服就好像你身体上的两只脚一样，它是分不开的，你只有一只脚是很难走的。你需要信靠，你需要顺服，两者合作就走向了神所喜悦的为你所定的你生命的心意。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任何的情境不要忘记，你的神是全能的神，他不撇下你，而且他的能力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你就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信靠说你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当你觉得说不妥，你的思想上面你觉得想不通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些惧怕的时候，记得你就顺服在神大能的下面，而且相信你的神，他是爱你的神，你的好处不在他之外。就像你常常喜欢背诵的经节，凡事要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就得到益处。你如何爱神，相信他，顺服他，圣经不是说过吗？听命胜于献祭。你爱他，因为他先爱你。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如何能够在这个经节上面，这个神的话语上面，能够像他所说的，你变化了，然后查验了神的旨意。你不要忘记第一节告诉我们，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每一天的生活都让神来掌权，都献在神的手中。所以由救恩的起点，然后经过信靠顺服的这些选择的转折点。在这里我顺便要提一下，神担当我们的一切，神愿意提供我们的一切，神让我们依靠他。可是有一点是你要自己做的，就是你的决定。如果你没有甘心乐意的去愿意这样做的话，神绝对不会勉强你。从他创世以来，他把自由意志给了人，他从来没有收回过，从来不干预过我们的决定。他或许会吸引你，会感动你，会触动你，他想要说服你，要引导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不用你的选择的这样的意志来选择顺服跟信靠神的话，神只好任你而去。所以从这救恩的起点，借着这些很关键性的信靠跟顺服的转折点，我们就走向了神为我们所计划下的最高点，那就是爱。爱不是你去做的，爱是一个本质。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本质里面很多杂质。我们说我们爱，可是爱会转向变成独占、占有、 或者是要求。因为我们对神的信靠跟顺服，神就要把我们塑造成跟他一样是爱的本质。我们知道，当我们有这样的起点、转折点，然后走向最高点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整个的人生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对神的敬拜。圣经上的侍奉跟敬拜是有相通的道理。当摩西向法老王去陈情说要带着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怎么要求他？他说，容许我的百姓出去到山上去侍奉我们的神，去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神而活。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生命的重心、我们的中心就是为了主而活，就是为了荣耀神，就是敬拜他。什么是敬拜？你把神放在神的位置，尊崇他，认定他，依靠他，然后活出荣耀他的生命，那个叫敬拜。敬拜不是唱几首诗歌让自己情绪觉得很好，不是把神叫下来跟你在一起，神已经跟你同在了。敬拜是把你自己的灵举上去，很甘心的、顺服的、依靠他的，让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仰望他，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动机是为自己而活，完全为他而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刚才我说过，敬拜跟侍奉它是相通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每一天，这不是一个死祭，死祭很容易献，对不对？一次杀掉了，等到好久再来，好像就跟神说再见了。但是这个活祭是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靠着他而活，而且为着他而活。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一个人的生活哪个时候可以先把心灵关掉呢？耶稣说是用心灵和诚实。只要你有心灵，你就跟神在一起，你用心灵和诚实来面对神，那就是敬拜。或许你说，那如果没有这样子又怎么样？什么叫做中心点？中心点就是一个中心轴，就好像一个轮子一样，它有一个轴，轴心。如果你有一个轮子，然后它旁边有一些枝干，你知道这个枝干如果断了一根两根，它都还可以动。可是当这个轮子的中心轴断的时候，你晓得这个轮子就已经破解了，它已经散掉了，它没有办法再动了。你的生命的中心点是什么？如果你的生命的中心点是世上那些会过去的，或许说，你说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事业、我的名、我的财富的话，那你要小心，因为这一些一下子就会过去的，它不是永远的。那你这个人生就要垮掉的。如果你的中心点就是为了神，就是敬拜神，以神为主，你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让他掌管你的生命，有什么比这样更稳靠的？圣经作者的话告诉我们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你不希望你的生命是一个不动摇的生命吗？人活着所拥有的、所享受的是什么？就是有爱，有被接纳，然后我们有安全感，我们有价值，生活的有意义，不是吗？当你以神为你的重心的时候，什么都是认定他，什么都是为着他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的稳当， 好像我们坐落在一座山上一样。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个是在天上使者对永生神的敬拜所讲的话。原来我们都是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属于他。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这样子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第43章的第七节，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乃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造我们，神要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能够荣耀神。即使我们所发的光是一盏小灯，可是我们却能够在我们的位置上面有光来荣耀彰显我们的神，那就够了。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神的儿女们就好像那圣诞节所装饰的圣诞树一样，上面有很多装饰品，很漂亮的，亮晶晶的，或者是闪亮的那些小灯。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盏小灯，或者是一个很漂亮的亮晶晶的一个装饰品一样，在那里，在自己的位置上面荣耀我们的神，发光，然后彰显我们的神。因为神造我们，他特别在建造我们，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这是神给人生命的一个活着的一个动力跟目标，我们就是要荣耀他。如果你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的蓝图，你进入了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你每一天的抉择都依靠他，都认定他，然后你愿意建造自己能够达到神所要的一个爱的最高点，那个标准像父一样的完全的话，那你的生命就可以四面八方各方面，不管白天，不管晚上，不管你什么年纪，不管你什么样的一个转向，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让别人看到你的神是真的神，你的神是活的神，而且你的神是大有能力，而且是慈爱的神。你希不希望你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呢？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岔出了我们这蓝图，岔出了我们的正轨，但是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我说过，你愿意，神就会帮助你，因为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这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的。他救了我们，他还愿意造作我们，把我们造作成他自己和他自己心意的子民，让我们完成他生命的蓝图。在这里我顺便再强调一个问题，或许有人会问，圣经上讲到神拣选我们，那他既然是用选的，是不是有人就被落下了呢？神既然计划了我的人生，那是不是一切都是神的责任呢？那在这里我要用一个经节来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在罗马书第八章呢，你告诉我们，刚才我有提过，我们都很喜欢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我们说被拣选的时候，就是神要我们，神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但是接下来29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晓得。神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而且神的心意要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儿女，他要拣选我们。但是这里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是谁呢？就是那一些在神面前回应说好，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顺服的这些人。我刚才已经讲过，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的话，他不会勉强我们，他很希望我们能够走上这样的路，可是他不会勉强你。但是他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谁会回应，谁愿意，即使很难，他知道你心里面的动机，所以他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知道这些愿意顺服的人，愿意合神心意的人，他就定下了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要像耶稣。接下来第三十节，这里是我最感到得激励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如果你是那一位回应神愿意的人，他就帮你定下了你生命的他的心意，然后到最后是神要叫你得到荣耀。刚才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的整个的方向就是在荣耀神，我们的动机就是在荣耀神。可是你不要忘记，神的爱的用意就是要你得到荣耀。所以记得，神愿意拣选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按着神的计划来走。所以是谁，神向谁定下了他的计划呢？向那些愿意顺服的人。他知道谁会顺服，他帮他们定下了，帮我们定下了这前面生命的道路，就是要荣耀神，而且叫你也能够得着荣耀的这样的道路。总归一句话，神就是爱，神也要你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他先爱我们，他要你在世上能够爱人如己。所以当你听完今天的课程之后，你可以对神有一个回应，你说，主啊，我愿意，你对我生命的蓝图我知道是最好的，而且是能够讨你喜悦的，我愿意走信靠顺服的道路，我愿意被你造作成一个像你的爱那么完全的有爱的人。这个当中要如何造作我，凭你的意思去做。如果你发现今天你的生命的蓝图跟神的蓝图不一样的话，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调整。你愿意，他当然愿意来帮助你，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他在等你自己的顺服，等你自己的选择，他愿意全力的帮助我们，而且全心的，神他是用他的全部的心意要来造作我们成为他儿子耶稣的样式。在第一课里面，我有两个题目可以让你选择其中的一题来做作业。其中的一个题目是，我发现我的生命的蓝图呢，已经不符合神的心意了，那我如何来调整？我应该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蓝图，让我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是，我如果要帮助人调整的话，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我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人调整他的生命的蓝图。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两题里面能够选择一题，或是对自己，或者是帮助别人，可以有一点点的心得然后跟我分享。总之，我希望你听了这样的一课有一个实际的行动。身为基督的门徒，就是要行出来，就是要学像他，不是只有听成为理论而已。你听的理论很好，对我们没有用，实际的去做，好好的在神面前愿意调整自己，求神帮助你。或者是你看到别人需要你的服侍，你看到他的蓝图应该要修整，那你如何来帮助他，实际去帮助他？这个两个题目你可以选一个来完成你的作业。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跟我联络，你可以按着 网上的网址，在网上呢跟我联络。好，那我们下一课再见。